但是后来呢，这个财政困难越来越没有钱的时候，就假的这个名额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之后就等于乙的越来越多啦。那等到那个农历年前呢，这个考绩要出来的时候，哇，你就发觉这个整个气氛不太对，甲的人就被乙的人一直嫉妒。他现在每天你看他垂上的脸，像我们说难听点就是如丧考妣，好像家里有丧事的样子，都不讲话了，只因为他拿了一个阿布啊。啊，这个阿布还不是你的这个工作态度不好什么？不是，就是轮的嘛。哦，所以说就是不明白这些东西，但是他非常执着这个考绩，比来比去之后，常常拿这个东西让自己不开心。好，那从商的话，如果是私人机构的话，那这个业绩也是，如果你业绩非常好的，像那个直销，你业绩弄得很好，可能也是人家嫉妒的一个对象。那从商呢，比什么？比政绩。那什么叫政绩？其实也看不出来，就现在很流行的就是民意调查。民意调查你觉得怎么样？准不准？看你呀、啊，看你怎么看。以前现在我不太了解，因为后来就没有注意这些东西。以前我还在熟识打滚的时候，刚刚有一个叫做盖洛普，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调查的，民调的，他什么东西都要做市场调查，然后就给你公布的大大的。他叫盖洛普，所以他一公布之后，人家就说啊，这个盖离谱，你要信你就是他这个就是离谱的嘛，盖离谱，盖离谱啦，叫盖洛普。如果你有学过统计，你就知道这个根本就是你的样本的关系嘛，对不对？你如果现在我们这个政绩，那看你要怎么做，你这个结果呢，你要它是什么样子的结果，你的样本你就怎么采样，是不是？所以你看，有些研究所的这个硕士论文，如果你是这个问卷调查的话，他不接受的。为什么？你电脑再怎么好，再怎么会跑出来的，因为你的问卷可以作假，问卷作假之后跑出来结果，当然就不准。我虽然是请问你，勾勾勾勾勾到最后，跑出来，这个结果好像不太好，不是我要的，我就再回去修一修原来的问卷，所以很容易作假。那这个民调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你这个样本是在哪里？样本多大？他的这个样本的点是哪些人？他会做哪些想法？你的结果当然就不一样了。但是常常呢，就会这个政治人物就会比这个政绩啊，比这个民意支持度啊，用这个东西来作为这个从政的这个政绩的一个标准。哦，那当你政绩越好的话，如果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的话，但是不管了，反正只要一个好的话，就很多人会嫉妒你。哦，这个就是这个忌。那修行呢？我们现在在佛法里面修行比什么？还是要比啊？还要比什么？比善业功德啊，比福德智慧啊，是不是？还要比那个你跟的师父是大不大尊啊？啊，道场大不大啊？人多不多啊？是不是学历好不好啊？现在连出家人都要比学历，你知道吗？拿不出那张文凭也是见不得人的，都是比这些东西。好，那我们看看这边这个讲的就是这个商业，这个容易招忌啊。这边我有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以前在这个经济学啊，早期它发展这个经济循环理论呢，就像这个山谷，然后山峰。哦，每一个景气它像这个人一样，都有一个高峰，有个低谷。然后呢，高峰低谷出来之后呢，可以作为这个政治，就是说总统也好，行政首长也好，他一个这个施政的一个依据，好，一个参考。看现在调利率也好啊，或者是要怎么提振啊，这些东西。那通常呢，最发展的最好的，当然现在就是美国。那个时候呢，很多台湾的这些政府机关呢，都纷纷的派去这个美国纽约跟这个机关来学习，好，学习编这样一套的景气循环指标，回来能够给这个政府单位能够用。结果这个每一个国家呢，都纷纷派人去那边实习去学习， 这个国家这个机构呢，从原来政府组织后来就变成民营，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呢他怎么好法呢？他会把东南亚各国齁、哦、欧美各国所有他可以收集到资料的，他全部收集之后，帮你呢这个国家把景气循环图画出来，然后呢每一季不是每一季，每一个月他都会出一个周刊给你，说啊台湾现在是处于高峰期或是谷底，然后日本是怎么样，各国的资料都在他手上，他就出这样一份报告。出这一份报告之后呢，这所有的经济研究所也好，博士班也好，毕业之后都很想进这样一个单位，因为很红。所以这个机关里面呢，越来越多的这个人来到这边就业，就有一批呢是印度人。你看印度人他国家那么大那么穷，可是富有的人非常多，他那个贫富悬殊很大，所以真正呢贵族出身的呢，他们就是通通给他送到欧美去受高等教育，然后就留在那边就业。那这个机关呢就来了很多的印度人，一个介绍一个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他们就慢慢就形成一派。这一派呢，印度人最好就是数学，他们数学真的很非常好，那很聪明，如果又用功的话，那他是真的不得了。所以这边呢很多的这个电脑操作跟那个写稿啊分析啊都是这些印度人在执笔。可是这个领导的人是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看起来就是我们说你会什么，会经济学，好你就做经济，你会什么，会会计你就做会计，你什么都不会，好你就做总裁，总裁就是什么都不会，看起来什么事都没做，可是呢就是人家访问也是他，请客也是他，所以这些印度人看了以后就嫉妒，觉得心里不舒服，因为都是我在做啊，啊你什么也不会啊，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有几两重，就非常不舒服。慢慢这个机构大的时候，他们的势力大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们这几个印度人呢就把公司每一台电脑的东西全部清掉，重新format，然后把资料全部抠出来，抠出来之后在这条街的对岸另外成立一个公司，英文的缩写只差一个字，诶怎么一个月他也出报告，他也出报告，而且写他还比得他还好还多，台湾本来就是两句话两行，诶现在写一页，那你要租谁的，你要去买谁的月刊，当然是买新的咯。就是这样，一天晚上，第二天早上上班，这个人就公司的人一开电脑，哇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有这样的事情。这商业上这个事情，我想这是我亲自听说的，当然这个事情应该不会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就有人做这个事情，这个也是这个嫉妒心所引起的，还有更烈的应该也有、啊、当然彼此就互相告来告去啊，官司也打了好多年，结果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我想应该不会太好。你看整个电脑全部都被format之后，你看他怎么办，那就是这个嫉妒心的这个危害很大。那在历史上呢，这边提到说入宫见妒、啊、在历史上我们看那个史记上当然也有这个汉宫院，汉朝的这个高祖汉高祖，他这个皇后不是叫吕后吗，吕后呢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被立为这个太子，登基之后就是这个孝惠帝。那实际上呢，汉高祖在这个临终之前呢，本来是要把这个戚夫人，戚继光的这个戚，他因为他很宠幸他，然后他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后来就是封到这个封为赵王如意，他很聪慧然后又很仁慈，本来想改立他立为太子，可是呢这些群臣呢不同意，所以就没有做。等到呢这个汉高祖驾崩之后呢，这个孝惠帝登基的时候呢，这个吕后呢又非常的嫉妒，一直想把这个戚夫人跟赵王如意杀掉，可是怎么杀呢，因为这个汉高祖在他不能下手，那汉高祖一死掉呢，他就想啊，这个时间到了嘛，是他这个可以做主的时候，那怎么杀，他就想先把赵王如意杀掉， 可是赵王如意呢跟这个孝惠帝名义上还是兄弟嘛，虽然是不同母亲，可是这个孝惠帝非常爱护他这个兄弟，所以他就召他入宫之后就是跟他形影不离，行住坐卧都一起，所以他妈妈也没有办法下手。等到呢有一天呢，这个孝惠帝去打猎，这赵王如意呢在宫里面，那这个吕后看到了就觉得哎是个时机，他就派人送一壶毒酒去，请他自己处理。就这个赵王如意也都知道，可是就是没办法，你现在势单力薄，他就当然就这样自尽就死掉了。死掉之后呢，他对这个戚夫人怎么做，我想我们大致上都了解，都听过。他把这个戚夫人的四肢砍掉，砍掉之后把眼睛挖掉，再用火把耳朵烧掉，然后再给他喝一种能够把这个喉咙破坏掉他没有办法说话，然后弄完之后把他丢到厕所里面去，叫他什么人面猪，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就这个孝惠帝一看到吓死了，说怎么有这么残忍的事情，结果吓到隔天早上没办法上朝，没办法，因为这是他妈妈做的事情，不久以后就生命就死掉了。这个就是，这只是举一个例子，你看我们五千年这个古代这个王宫里面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啊，是不胜枚举的啊。所以这边讲，只要入宫，你被选入这个宫内当嫔妃的话，就是会遭人家嫉妒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怎么对治呢？这里还有一小段，我们先把它念完。这个忌呢，也是称的一分所摄，就是因为呢，忌讳生起害心，损恼他人的缘故。那我们要怎么对治？这个对治呢，就是因为不能随喜赞叹嘛，才会有这个嫉妒心起来，所以我们就要随喜赞叹别人的这个荣贵。那你说随喜赞叹，嘴巴讲，谈何容易呢？就看起来就是看人家这么光彩，就是心里好像一把刀插在那里，就是不舒服啊。怎么样？这个随喜赞叹。因为我们如果不随喜赞叹的话，你看哦，你随喜的话，你不仅呢没有造下嫉妒的这个恶业呢，你还有这个随喜的功德，所以一定要随喜赞叹。问题是不容易，那怎么样随喜赞叹？怎么观想？好，你可以这样想，你说这个尚书啊，这个古代这个尚书就有一句话，他说：“人之有忌，若己有之。”你看到别人这么荣贵，这么荣华富贵，这么受人家欢迎也好，名闻利养这么的丰厚，就好像呢我自己一样，别人拥有的就好像我自己一样。那别人人之厌胜呢，其心好之，看到别人荣贵就好像也是我拥有，所以我非常的欢喜，看可不可以升起。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说如果对方这个拥有这些名闻利养恭敬这些荣贵的事情，这个人如果是我的尊长呢，我的父母，我的上司呢，会不会好一点？好，慢慢观想呢，这个忌啊，如果我们不能随喜赞叹的话，这个嫉妒心，你看我们刚举那个吕后的这个故事，或者这个美国这个商业这样一点点小故事，都知道这嫉妒心你让它烧起来之后就不得了了，就一直想去障碍别人。那你想障碍别人，我们称心的时候讲过，你想障碍别人，这样子的称心一起，这样嫉妒心一起，别人还没有受灾殃之前，你自己已经全部充满了这样子不好的念头，已经让你自己造下这样子的恶业。那反而我们随喜呢，还有随喜的功德，别人所有的功德我们只要一随喜，别人所有的荣贵我们一随喜，我们就有随喜的功德，那何乐不为呢？为什么要去嫉妒障碍呢？更何况怎样，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是不是？这个妙净长老常常讲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人啊，你还没有成就之前，你要是个人才的话，你一定遭忌，除非你是个庸才。那这个庸才人家还会看不起你，也会欺负你，那你宁可让人家欺负呢，还是让人家嫉妒啊？还是个人才好，是不是？至少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好，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应该要随喜赞叹 别人的荣贵，不要起这个嫉妒障碍的心。更何况呢，我们说我们如果我们各位是修行人的话，我们常讲这个名观、利观、恭敬观，关关难过。如果你这个卡在名观呢，或是这个利观呢，或是恭敬观，我们这个修行这条路上呢就通不过去。我们就要想，这个你现在执着了这个名也好，利也好，或者是这个恭敬也好，要求别人对我呢态度要和善，要恭敬，这些也好，就好像什么空中的花，虚空中的花朵一样，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可以这样子观想的话，慢慢呢这个每一关呢我们都可以好好的过关，这个名闻利养恭敬啊。最后一个呢，这个随烦恼是谦，这个谦是什么呢？就是谦令的意思，就是铁公鸡啦，一毛不拔。我们看书上怎么讲。那这个随烦恼第十个呢，就是谦，好，282页。谦呢就是谦令，对自己所拥有的财跟法，这个财呢就是我们的身外之财，那这个法呢包括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好，然后单着难舍，不肯会失，那还要秘密的把它收藏好，不肯轻易示人，这就是谦的体性。比方说这个祖传秘方啊，从古时候一直传到现在就不见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谦令的心呢，不肯把他这个什么所谓的祖传秘方公诸于世，布施出来，所以慢慢传到最后就不见了。还有这个什么，比方说这个绝版书啊，也是到最后只有你手上这一本，那你底下如果没人保存，他就当这个旧书把它卖掉了，也是不见了。还有这个不管你学什么工艺啊技术，这些师父呢要交给弟子的时候都要再留一手，因为生怕呢这个弟子比他还好，就是这个都是这个谦令，或是我们现在这个电脑非常的发达，就是这个商业机密里面呢有些什么档案啊，重要的档案啊，这些都不把它那个让别人知道，就是特别特别的商业机密，这个都是因为谦令的关系。那我们一般呢常常把谦贪连在一起使用，但严格来讲，这个谦跟贪它是不一样的。那怎么样不一样呢？我们说这个贪呢它就是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嘛，是不是？是贪是根本烦恼。那谦呢是这边的小随烦恼，那贪呢是没有，但是他非常的积极想要拥有，那越多越好，这个是贪。那谦呢是已经拥有了，但是他不肯布施，要把它藏好，不肯拿出来。所以说这个贪呢是没有得到的想得到，而且呢希望越多越好。那谦呢是对已经得到的却舍不得拿出来布施，这个是谦跟贪它不一样的地方。那个谦呢能使我们无法舍放下，所以障碍我们的不谦，而且还会用卑鄙的手段来积蓄财法，这就是谦的作用。所以这个谦呢指的是不只是这个身外之财，还包括这个法，世间法还有出世间法。那因为谦令的人呢心多比色谦，比令谦色，我们台语有句话就是说那个贪相，我们这类人很贪相，相品乖，就是很尖色，就是很尖令的意思，就是这个谦，谦，所以用各种方法来积蓄财法，完全不能布施。那谦是以贪爱一分为他的体性，离开了贪并没有谦他自己的形象跟作用，所以这个谦呢是贪的一分所摄。那这个谦就是吝啬的意思，这个我们看一下原文才比较容易了解。这个谦者吝惜也，单为成免，拙为固执，财为资财，法为道法。这个谦就是吝啬的意思，那单呢就是成免在其中，拙就是非常的固执，财呢是指所有的财物， 那法就是指所得的道法，那当然这个包括世间跟出世间的道法。底下呢他说有财不舍的称为守财奴、哦、是铁公鸡、哦、我这边原文的守钱奴，守钱奴、哦、这个都是一样的意思。那有法不施呢叫做雅扬生。什么叫雅扬生、哦、这边讲就是有法不施。那在这个经上有讲这个雅扬生的意思，就是说他又叫做命道沙门、哦、沙门有好多种。那这个沙门呢不是专指出家人，就是修道人 都叫沙门、哦，对于佛所说的正道呢，他不想了解、哦、只知道这些佛法上这些行仪啊，还有这个法会、哦、就用这个法会呢做一做呢，就来当自己的这个活命的支据、哦、那对于说那个那什么样子的戒法、啊、这个小罪有没有犯啊，不知道。然后这两个人这个这样那样谁对谁做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啊，你叫他讲一讲这个佛法的政治正见呢，也不会讲啊、哦。这个就叫雅扬生、啊。为什么叫雅扬？就好像那个羊啊，要被抓去杀的时候，他不叫不哭啊、哦，所以叫雅扬生，哑口无言，这叫雅扬生。那密呢，是为了怕人发现，把它藏得很隐秘的地方。那令呢，是心中抓得很牢，不肯放手。好、哦，那这个比序呢？这个畜、哦、家畜的这个畜在古时候跟这个畜长的这个畜加一个草字头是同一个字、哦、就是用卑鄙的手段达到畜鸡的目的。所以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目前呢有些同修修行了好多年好多年都难以成就，那这边有提出来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可能有很多东西看不开，放不下，舍不得，它就葬在那里，让我们没有办法成就。这个就是谦的习气。那要怎么对治？谦要怎么对治？谦令，既然是谦令的话，有那么多，可是就是不肯拿出来布施，那怎么对治？就把它布施出去，是不是？不管你是财物也好，或是这个世间出世间的道法也好，都给它布施出去。好、哦，所以他这边就讲这个牵令的果报呢，就是这一次呢他的人缘一定不好，是不是？因为他有财也好有法也好，他都不布施，都藏得紧紧的、哦、所以他的人缘一定不好。然后呢他如果吝于布施这个财物的话呢，他的果报一定是世事贫穷、哦、那如果是吝于这个法呢，法知道这个法不肯跟人家布施，不肯跟人家布施的话，他就会事事呢愚痴、哦、这边课本上讲。那我们怎么对治？既然是不能布施呢，才会牵令，所以我们就要多思维布施的功德。那布施有什么功德？我们说财施、法施、无畏施，布施有什么功德？布施呢，因为不管是财也好或者是法也好，你在生前呢常常做这样的布施的话，你生前布施的当下，你会帮人家除苦、哦、不管对方是需要什么，你都一直是因为布施这个财这个法让对方离苦，所以对方离苦你当下你也非常的快乐、哦、生前就这样做，你生的时候就非常的快乐，临终的时候也会快乐。为什么？因为都舍习惯了嘛，财也可以舍，法也可以舍，临终的时候什么不能舍，就没有什么不能舍，什么都舍习惯了，所以临终你也会非常快乐。好，还有呢，布施有什么功德？我们要知道，不管呢我们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上所有的善果，所有的善业功德，都是因为我们过去是布施的功的果报来的。好，不管你今生今世懂有没有学习佛法，相不相信，那实际上就是这样，它因果就是这样，都是各种的善业的果报，都是我们过去是布施的果报来的，所以布施有这么大的功德。好，那你说六波罗蜜里面是不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是不是？还有四摄法，菩萨做的这个行菩萨道的时候的这个四摄法，布施、爱与同事力行，都是布施为首。为什么？为什么都要布施？当这个第一个，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舍心呢，你说我布施，我现在那么穷，自己都三餐不饱，我怎么布施？布施不在乎你这个财物的大小，或者是这个法什么样子的法，而是呢，最重要是这个舍心，能舍的心才能够对治这个悭贪。如果我们是有所求的心，知道说哦，我布施可以得功德，我就布施一点点，希望将来得很大的这个善果。很多做生意的人希望说这个业绩好一点，或者是这个订单多一点，就到庙里面去做一个小小的布施，希望一本万利。这个有所求的，这个就不是我们这边讲的这个，因为你是有所求，所以你是越布施越贪，你是贪那个布施的功德哦。所以不在乎你布施大小，布施什么，在于什么，这个能舍的这个心，能够舍的这个心，才能够真正对治这边的所谓的悭贪，是这个能舍的心。好，所以菩萨道里面，菩萨在做这个善巧方面的时候，一定是先布施，好跟什么这个众生结缘，结这个善缘，结这个法缘。好，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一要盖这个道场，很多人来护持，为什么？因为他从前过去世就是跟人家结过这样子的善缘，才那么多人来护持。